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我们众人奉你的名在这里查考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一同来敬拜仰望你。主啊，我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时刻，主啊，我们再一次仰望主，你在宝座上向我们施恩。主啊，借着今天晚上我们这一个小时的学习，主啊，愿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有丰满的得着。主啊，我们这个时候求你除去我们身体上的疲倦。主啊，你使我们的心灵思维在你面前都能够活跃起来。主啊，使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你，求你加上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从上一节课呢，我们就结束了关于旧约历史啊。那么这个旧约历史呢，当然我们说主要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从他们进入到迦南地，到他们被从这个迦南地呢再一次被赶出去啊，就是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然后他们虽然又回归啊，但是呢，当他们回归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再是以一个独立的主权的国家来回归的，而是成为了波斯的行省啊，后来呢就成了希腊的行省。那么到了主耶稣的时代呢，就成了罗马的行省啊。等了罗马之后呢，犹大国或者后来的犹太啊，就彻底以色列就消灭就赶散了全世界了。那么主后70年第二圣殿被毁以后，神的子民就一直在世界流落到1948年啊，以色列再一次复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到圣经里边这些对以色列预言的这些经文呢，都在一一的应验。好，那么旧约历史呢一共有12卷经文啊，主要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就是士师阶段啊、列王阶段和被掳阶段。那么在这个被掳阶段里边呢，中间其实还有结束这个在咱们这旧约历史的经文结束之后啊，就是尼希米记回来以后，一直到主耶稣这段时间呢，我们把它称为圣经的沉默期。啊，在这段时间里边，圣经里边很少有默示，似乎神没有讲话，所以就一直等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啊，新约时代的开始。这个就是啊，圣经的历史。那么等到我们讲两约之间啊，等到我们讲新约历史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把这些全部贯穿起来啊。所以圣经这一卷这一本书啊，这个它是把人类的整个历史呢全都涵盖进去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呢，就是世界的开始到整个世界的结束，全都写在圣经里面。所以呢，这个整卷的66卷书的圣经呢，它是整个神对人类救赎的这个历史的展现。那么讲完了历史书以后，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进入到智慧书。那么智慧书呢，也叫诗歌文啊，这个英文里边叫 poetic books 啊，就是诗歌体的。 因为它是啊，都是以诗歌的形式来写成的，所以呢，也叫诗歌体，的经文，啊，总共呢，也是有五卷书。那么，这里边有五卷书啊，就是约伯记，今天等会我们要讲的啊，然后是诗篇。啊，然后箴言，然后是传道书、雅歌，那么这五卷书呢，被称为是智慧书。啊。那么其他的书难道没有智慧吗？啊，当然，不是的啊，这个只是给它有这么一个特别的命名。那么或者是诗歌体哈，这个英文叫 Poetic Books。那么在这个五卷书里，在这五本书里边呢，重点的涉及的呢是三个主要的人物。那么在约伯记里边当然就是约伯了。啊。那么诗篇里边呢有很多作者我们不太清楚，但是主要的我们看到是大卫。啊。然后呢箴言、传道书和雅歌呢就是所罗门。那么通常我们把这个箴言、传道书和雅歌通称为所罗门的三部曲啊。那么圣经的记录呢，它的排列啊，它的次序是箴言、传道书和雅歌，但实际上它的写作的所罗门的时间啊，在所罗门的这个他的人生的过程里边呢，时间的顺序上来说啊，这个是我们叫做青年时代的爱情曲，就是雅歌啊，中年时代的智慧曲，那就是箴言，然后呢就是晚年时代的虚空曲，就是传道书。那么这五卷书呢，它跟历史书不一样啊，它不是一个连续的记载哪一个时代的历史。那么它也不是讲故事，这里边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个人的属灵经验啊，这就是个人的属灵经验。啊，你比方说智慧书啊，不是先知书啊，基本上呢都是神借着先知向某一个时代啊，针对某一些事情来发出预言啊，就是发出神的信息，所以呢它就被称为是先知书啊。那么先知书呢都是比方说神啊，借着耶利米向当时将要灭亡被掳的神的子民讲话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先知耶利米的主要的信息啊。那么你像约伯记、诗篇啊、箴言这些呢，它主要的不是一个先知代表神向谁讲话，而是呢作者和神之间啊一个互动，个人的思想啊，灵修、祷告，这个人生的个人的人生经验，比方说传道书啊，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思想人生啊，然后呢，他就觉得一切都是空虚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智慧书啊，它的特点就是都是个人的属灵经验。那么 诗篇呢比较特别啊，其实诗篇它不是一位作者，或者说是其实箴言也不是一位作者啊，它也是所罗门收集了，或者后来的人放进去了啊一些智慧的言语啊，但是以所罗门的箴言为主体啊。那么这个诗篇呢以大卫的诗为主体，但是呢也有可拉后裔的诗啊，还有这个训诲诗啊，不知道作者的诗啊等等的。那么它一共有150篇啊，每一篇都是独立的啊，他们之间并没有一个互相的一个必然的联络。当然其实我相信啊，圣经里边把这一篇150篇收集在里面，它里边有这个非常丰富的属灵内涵。我曾经说过啊，这个诗篇呢是我读的怎么说呢，就是还需要最多下功夫的一卷书啊，就是诗篇里边有太多的属灵奥秘啊。所以越来越读诗篇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这150篇的诗篇啊，几乎好像150个 puzzle，把它放在一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知道吧？这个都是在围绕着他啊，在表达他的信息。在这一点上呢，其实我个人感觉到还是对诗篇没有那么熟啊，这个他们内在的关系还看得不是那么清楚。那么大部分的这些解经书呢，都是一篇一篇的来解释啊，整体的解释诗篇的书不多啊，把他们内在的关系能够写得非常清楚的书不多哈。那么鼓励弟兄姊妹啊，咱们一同是下雨在主的这个话语里边呢下功夫。好，这样呢我们就对这个智慧书啊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下边呢我们来我们一同来看啊，这个五卷智慧书里边的第一卷，就是约伯记。这个约伯记他的这卷书啊，是在圣经里边非常特殊的一卷书。首先这里边呢，就是它的写作时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具体的确定它的写作时间啊，但是它基本上它记载的这些故事啊，是非常古远啊，非常久远、远古的。那么大概呢，就是在我们认为就是说这个族长的时代啊，就是说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概是那个时代的情况。那为什么呢啊？一般的就是学习约伯记，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啊，我们会觉得他来描述他的产业的时候呢，还是用牛羊啊，他有多少牛，有多少羊，有多少。也就是说那时候呢他还不是用这个货币啊，或者是用这个金银啊来描述他的财产啊，用我们今天所说的通货啊，而是用他的直接货物啊，就是他这个啊有多少牛，有多少骆驼啊，有多少这个驴啊，用这个呢来描述代表他的产业。所以这个整个的他的故事呢，就是记录在一个相当久远的时代。那么然后呢，就是他的写作的作者啊也不清楚啊，圣经里边没有介绍他的作者是谁。那么这个呢很大的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啊，就是约伯记呢他记录了天上的景象啊，就是 那个时代啊，人怎么会知道天上所发生的事情呢？啊，比方说这个，天上好像在开会啊，这个神的众子在耶和华的面前聚集啊，然后呢，撒旦魔鬼也在其中啊，他跟神这些对话，这是圣经里边非常少的啊几处对于天上的景象的描述啊，这个天开了啊，看见天上的景象啊，圣经里边记载的不多啊，那么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处。那么当然约伯记主要记录的呢是约伯他的个人人生里边的一段经历。那么很多人呢认为这是他受苦的经历啊，所以约伯记这卷书啊，约伯不是以色列人啊，他比以色列这个名字来的还要早啊，因为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呢，比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100岁了才生以撒啊，以撒40岁，这个60岁了才生雅各哈、啊，这个然后雅各下了埃及。啊，这个大概120岁下埃及哈、啊，然后在430年才出来，才开始形成以色列这个国家哈、啊，经过40年旷野，所以呢，这个约伯他根本不是，他比以色列这个国家还要早，啊，所以他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也就是说他不是亚伯拉罕这个家系里边的一个人，那么。到底约伯是个是个什么人呢？啊，圣经里没有记，但只说他在东方人中，啊，他在东方人中。那么这个东方人相对的来讲，就是相对于迦南地啊，相对于以色列地啊，他在东方。但是在后来的这个约伯的朋友里边啊，这个提曼啊，这个舒雅还有。拿马这些人呢，大概都在后来这个以东这个地方，啊，以东，我们知道以东是以扫的兄弟，啊，是这个以扫哈、啊，就是这个雅各的哥哥，啊，是以撒的儿子，所以从这些记录上来看呢，他应该比亚伯拉罕的时间稍晚啊。这个地点呢，大概发生在今天的约旦啊这个境内的某一个地方。那么一开始说乌斯地啊，这个乌斯地这个乌兹这个字呢，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啊，这个乌兹它到底指的是哪里？抱歉，这个为什么这里过不来了呢？好，哎呀，真是这个有些时候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哈、啊，在这里写一个希伯来语哈、啊，这个乌斯地， 乌斯这个名字呢？你看这个名字，这个就是兀字啊，这个名字呢，你看会不会像一个像什么啊？所以像不像很多树啊？所以这个乌斯这个意思呢，按照动词来讲呢，它是商议讨论啊。你看这里两个人啊，两个人坐这里在中间的说话啊，所以它也是很象形的啊。它但是它作为名词来讲呢 ，woods 就是树林啊，树林茂密的地方啊，叫做树林茂盛的地方，就是乌斯地。所以树林茂盛的地方是哪里啊？不知道啊，这个它是不是有一个具体的地方啊，叫乌斯地，还是只是指的虽然圣经里边其他的地方也提到乌斯地啊，也不知道指的是不是同样的地方，反正总之呢就是乌斯本身这个它的名字呢就是树木茂盛啊，是指的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这个约伯记啊，它里边重点所要表达的这个信息。那么我们给约伯记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无条件的信仰啊，或者无条件的信心啊。那么这个它重点的就是一开始啊，这个撒旦在上帝面前来控告约伯，和最后的这个结束啊，它的结果。那么中间呢是一个大的段落啊，整个这个大的段落呢这个38章经文哈，一直都是在37章经文哈，一直都是在记录这个撒旦魔鬼是怎么样来攻击约伯啊，来攻击约伯，所以他的受苦啊，就是撒旦对约伯的攻击。那么整卷圣经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重点又重点的记录，它的核心思想是要表达什么呢？是要表达信，啊，是要表达信。那么在这个我们信神的这个过程里边呢，正像大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啊，耶和华上帝的意念，它高过我们的意念。啊，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那么天怎样高过地，耶和华的意念也怎样高过我们的意念啊，他的道路也怎样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这个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信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建立。所以约伯记呢为我们做了一个信的一个见证。我们讲啊，基督徒的信心呢，之所以是用信，我们对神啊是信，那就不能完全不能完全的依靠我们的理性。那么信是对理性的超越啊，信是对理性的超越。那么但是呢又不能不理性啊，所以我们的信是建基在合理的理性的基础上，然后从我们理性的基础进行推理，然后呢就产生合理的信心。那么这样的信心呢是神所要的，是宝贵的。所以这个希伯来书里边啊，就是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啊。其实这个意思呢就是他的原来要表达的意思啊，就是说 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人啊，若不是用信心这个功能啊来到神的面前的话呢，就是用信心啊来到这个神面前的话，与神建立关系的话呢，神就不会喜悦他啊。那么不是用信心，那么有些人就是说用我们用理性啊，或者我们用感觉啊，或者我们用我们的道德标准，我们的行为好啊哈等等，这些都不行啊。只有凭着信来到神的面前，用信心的功能，因为我们与神建立关系啊，与神建立关系，那么关系的建立它的基础就是在乎信任啊，我们相信就是接受啊，就是认同他。所以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就说啊，这个信他就是接受他的人啊，接受他名的人啊，接待他就是接受他啊，这个他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个一切关键都围绕着这一个信字，对吧？那么撒旦魔鬼呢，就破坏人对神的这个信。如果人对神不信了，怀疑了，是吧？或者误解了，那么呢，人和神的关系就破坏了。那么神的心意就不能实现啊，我们也不能在神面前成为蒙福的了。那么撒旦魔鬼的诡计就得逞了。那么所以约伯记呢写了很长很长的经文啊，一共有42章啊。那么这么长的经文里边呢，中间啊很多很多都是这个约伯呢跟他的三个朋友啊，最后来了一个以利户啊，这个年轻的以利户年轻人啊，他们之间的对话啊，一共三轮9个回合的对话啊，就是三个朋友，每一个朋友说一遍，每一个朋友说一遍，约伯跟他每个人对话啊，所以一共约伯讲了10次话啊，这个然后呢，他的三个朋友轮番讲了3次啊，然后呢，这个最后第10次啊，就是这个或者说是最后这个约伯讲话以后呢，这个以利户啊也来跟约伯讲话。等到这一切都讲完了，最后呢从38章开始啊，神自己讲话了。好，那么我们等会儿来看啊，神对约伯的讲话很有意思。神不直接回答约伯的问题啊，神不直接回答约伯的问题。相反的，神问了约伯很多问题，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啊，问了他很多问题。大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啊，读到神的这些讲话呢，会不会感觉到非常奇怪啊？怎么会这样说呢？啊，那么更加奇怪的事情呢，或者奇妙的事情啊，就是神这样讲话完了以后呢，约伯的反应有点莫名其妙。那约伯不是表达的非常困惑，而是他悔改啊，他坐在炉灰当中悔改啊。这个为什么，这个中间感觉到这个逻辑好像有点不大对，对吧？怎么会这个产生这样的结果呢？啊，那么我们就带着这个好奇心啊，我们现在呢，我们一块来看看约伯记的内容是怎么记录的。好，现在呢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打开约伯记。那么约伯记的这个第一个段落啊，虽然很短啊，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单独分出来啊，它是属于第一个段落的。那么这第一个段落呢，就是对于约伯的简单的介绍。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因为经文很短啊，所以我们就稍微详细来看。他说在乌斯地啊有一个人名叫约伯啊，刚才咱们讲了乌斯地在哪里啊，不是十分太清楚啊，这个只是说他那个地方可能只是树木茂盛的地方啊。那么下边说呢，他在东方人当中就为至大啊，这个在第三节的后半节哈。那么这个东方人呢是相对于以色列地来说的啊。那么当然以色列往东过了约旦河啊，就是今天的约旦啊，如果再往东的话呢就是阿拉伯。那么从这三个朋友的来历啊，看起来大概是当时呢还不是那么远的地方啊，大概就是不知道那个时候亚门摩押这些地方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啊，大概就是属于约旦河啊，或者约旦河以东啊，大概是在那个位置。那么说这个人呢，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他完全敬畏神，远离恶事，完全正直。当然他的这一个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来自于两方面啊，就像亚伯拉罕啊，那么那时候没有特殊启示，像我们今天有圣经啊，那时候还没有。那么他们凭什么来认识神呢？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凭着他们的传统啊，咱们讲了啊，就是其实人类的历史呢并不算太久远啊。亚当死了以后啊，第一代人啊，亚当死了以后到挪亚的出生啊，中间只有120年的时间啊，所以这个时间并不太长啊。然后到了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挪亚还在世，闪也在世。所以这个我们虽然不知道约伯的出生啊到底是在什么年代，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啊，就是那个时候呢，他们对神的传统，敬畏神的传统啊还是非常强的。就像咱们这个华人的祖先啊，也是非常敬畏神的啊，这个把我们的土地称为是神州啊，这个然后在我们的文字里边记载了很多关于献祭啊啊，这个我们最早的文献里面，诗歌里面啊，也与敬天是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说啊，他们从这个祖先的传统啊，这个遗留下来的啊，对神的认识和敬畏的传统。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来自于人的本能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一个对神的寻求敬畏的本能啊。所以咱们中国人就讲一句话啊，叫做天理不容啊，这件事情是天经地义的啊，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良心，我们都认同，这个不必说了，这肯定是这个样子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就从两个方面啊，来看。所以当一个人啊，他在神面前是正直的，所以他从传统里边，从自己的良心里边，从上帝的创造的世界当中啊，就像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边所说的啊，虽是眼看不见神，但是见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如果人心里边有一个正直的心啊，他一定知道有神，而且他一定知道该怎么样去对神敬畏啊。咱们中国说啊，这个头上三尺有神明啊，头上三尺有神明，所以你这个你本能就应该知道啊，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心里啊。所以从祖先传下来的和自己的内心里面的，还有神创造的这一切啊，所以约伯呢，他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那么他是为人正直的啊，然后敬畏神啊，敬畏神的啊，所以 不可以乱来的，啊。然后呢，远离恶事。下边呢就介绍了啊，他这个有七个儿子啊，有三个女儿，然后他的产业有7000羊啊，3000骆驼啊，500对牛啊，500母驴啊，这不知道为什么啊，只是些母驴，没有不写公驴啊，奇怪。这个，然后呢，有许多的仆婢，这人在东方人当中变为至大。弟兄姊妹，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啊，你看圣经里边这些属灵的伟人啊，在今天我们常来说啊，他们都是有钱人啊，有钱人。我们讲过，神愿不愿意叫人有钱呢？所以咱们曾经有过一个错误的概念啊，所以现在我们中国大陆的方面啊，真的很糟糕哈。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主流是无神论，凡是相信无神论的人，从圣经的角度说，他本身就是一个相信谎言的人啊，他的内心里边是不正直的啊，这个怎么可能相信无神呢啊？就算我们曾经认为的所谓的伟大领袖，他是一个绝对的无神论唯物主义者吗？啊，我曾经说过啊，在他写的诗歌里面啊，他说这个我是骄阳君师柳啊，杨柳青杨直上重霄酒啊，问询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那么不管他说的是个神话故事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但他相信这个骄阳这个柳啊，这个杨柳之青杨，什么青杨，他死了就没了，还青什么杨，是吧？所以他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唯物主义，他知道他死了要去见马克思啊。我们知道现在马克思是一个拜撒旦教的人啊，所以他死了以后他要到撒旦那里去报道下地狱的，对吧？所以他所谓的相信无神论啊，所有相信无神论的人他自己也知道那是一个彻头彻头的谎言啊。所以呢我们近代的中国历史整个国家的政权是建立在一个谎言的基础上啊，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啊。它不单是这个谎言啊，所有的东西都是谎言。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约伯这个人啊，他并不是从圣经、从圣灵、从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从我们今天基督徒这个角度来认识神的，他就是这个是一个从传统、从本能啊，从诚实的心来认识神。那么当他是一个正直、远敬畏神、远离恶事呢，神就放心的把这个产业来交给他啊，然后他就可以好好的去管理。所以神并非不愿意人丰富，将来神要把这个天地万物都白白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去管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了钱以后啊，我们就变坏了，所以我们有了钱就欺压人啊。这个我曾经说过啊，这个世界最好的制度是没有制度，有了制度以后制度越来越糟糕啊。咱们认为今天这个奴隶制是最不好的，对吧？其实奴隶制是最好的啊。那么为什么奴隶制变得不好了呢？啊，这个关键的问题是奴隶主出了问题了啊，不是这个制度问题，是这个人的问题啊。所以在所有新约的作者里边啊，包括旧约啊，这个摩西啊，这些人啊，都说我们是神的仆人。那么这个仆人指的是奴隶啊，所以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主啊，那就是奴隶主对奴隶的称，对这个奴隶对奴隶主的称呼，对吧？所以奴隶主不是不好。那这个亚伯拉罕和他的这个老仆人啊，就是他的老奴隶之间的关系多么美好，他的奴隶对主人是如此的忠心啊，主人对他的奴隶是如此的爱护，那是最好的。但是后来不行了啊，没有爱，所以奴隶就变成了一个，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啊，就变成了剥削的关系， 所以亚伯拉罕他跟他的奴隶之间的关系，跟他跟他自己的儿子的关系几乎是一样的啊。所以生在他家里的奴隶可以继承他的产业的，对吧？但是后来不行了啊，人自私，奴隶主就变得非常的残暴啊，奴隶成了他家的拥有，这就不行了啊。所以呢，晋升了封建帝制啊，这个地主的这个君王，后来看的也不行了啊。今天到了最糟糕的一个制度，就是民主制度了啊。这个所以民主制度大概就是整个人类败坏堕落，把一切都毁灭的啊，最后的大结局啊。我们认为是在不断的进步啊，实际上是不断的在退步啊，人类历史在不断的退步。也就是说，人呢越来越没有资格拥有权柄和财富啊，神把权柄和财富给你，你就剥削啊，你就犯罪，你就欺压啊。所以因为没有爱心啊，没有这个为对方舍己的心啊，所以这个制度就这样。那么当时呢，约伯他拥有许多的仆婢，就表示说他是一个奴隶主啊。在到早期的这个那个年代里边啊，可是神可以放心的啊，把这个产业交在他的手里边，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他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远离恶事的人，所以奴隶在这样的奴隶主手中是一个极大的幸福。好了，下边就说呢，他的儿子们啊，是个按时候在家里边摆设宴席啊，然后就打发人请他的三个姐妹来啊，这个然后他们就一起吃喝了啊。那么宴过后呢，约伯就打发人叫他们要自洁啊，然后他清早起来，这个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就献祭啊，怕说他的孩子们犯了罪了，心中离弃神，约伯常常这样行。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圣经记录这件事情，就是他对他的孩子们啊，这样的态度来表示他对神的敬畏。他没有说他自己怎么样，没有说别的，而是他的孩子吃喝完了以后，他啊这样在神面前的反应，来表达约伯这个人呢，他对神的信啊，对神的敬畏的那一个态度。大家想想，为什么圣经里边是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呢？那么有些人说啊，这个父母对儿女的心是最真的啊，父母对儿女的心是最真的。所以这个约伯啊，虽然他非常的拥有财富，可是呢，他对儿女的那一个心啊，最重要的心就是怕他的儿女远离了神，所以他为他的儿女守望祷告。那么借着这个呢，来代表约伯在神面前的信仰啊，他的信仰的这个深切啊。好了，这是很短的经文啊，但是我们来从约伯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就是这个主人公他的特点。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第二个大段落哈，一直到37章的最后，通通都是记载了同一件大事儿，也就是约伯记里边重点要记录的他的这个对他的信心啊的挑战。那么我们下边来看啊，这里天上的景象和地上的事件的发生的关系啊，我们看不见天上的景象啊，我们只看到了地上所发生的这些事。约伯也是，他不知道天上发生什么事，他只知道地上他自己经历的这些事啊。那么圣经呢非常奇妙，也就是在约伯记这一卷书里边呢，他打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天上与地上的关系，这里边是我们看到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属灵的关系哈。那么再继续讲呢，这个关系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是神允许撒旦介入到我们生命里边，让我们有机会 对我们自己的信仰做一见证。我再说一遍啊，就是神允许撒旦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叫我们为我们自己的信仰做一见证。所以撒旦当时进入到伊甸园，神许可让夏娃和亚当为他们的信仰来做见证。也就是说，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吧。这时候就看你到底信谁。那么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撒旦也进入到主耶稣的生命里边来。给他各种各样的攻击。那么借此要叫我们的主为他自己与神的关系，与天父的关系啊，我不知道那个叫不叫做信仰啊，他在世为人的时候要做出一个见证。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神也允许撒旦魔鬼来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诱惑、欺骗、逼迫啊，这个打击啊，各个方面的东西。有一些时候可能啊，还是夸赞啊，把你举得高高的，然后把你摔下去啊。神允许这样事情发生。那么这个呢，就是要叫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的信仰的选择做出见证。好，我们来看啊，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第一章第六节哈，撒旦也在其中呢。那这个撒旦就是那一个悖逆神啊，自己骄傲要与神同等，最后啊，这个与神为敌，堕落，自甘堕落啊，他就成了撒旦。那么撒旦也在其中了啊，然后神就跟撒旦说话啊，说你从哪里来啊？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弟兄姊妹把这个事放在心里啊，撒旦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干什么啊？圣经上说，在这个新约时代啊，这个彼得，使徒彼得说，他好像遍地游行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每一个人他都在那里不断的在你身边盯着啊。所以有些人说，如果撒旦有一个优点啊，值得我们学习的话，那就是他非常的勤奋啊。所以呢，这个他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也就是说他在那里看啊地上所有的人。所以呢，神就问他了，说你是不是曾经用心啊去查看？你看到他走来走去干什么？看啊，每个人都干嘛？说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在全地之上，约伯是一个啊完全正直的啊。当然，他不是说他没有罪啊，约伯自己也承认自己有罪的，但是呢，他是相对的来讲啊，他说。这个完全不是指的没有错的啊，而是指的无可挑剔啊，他有点错是可以理解的，是可以，不能说可以接受吧，就是说，就像保罗说，我无可指摘啊，因为按照正一般的人来说，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可以了啊，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了。撒旦回答说，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知道在启示录里边啊，就是说撒旦这个家伙啊，他是控告弟兄的啊，他专门在神面前控告啊，所以他这里边就开始控告了。所以他在神那里控告我们，在地上他打击啊、压迫、诱惑啊、迷惑啊等等这些啊，两边他干这样的事啊。所以这个他说约伯敬畏神啊，岂是无故呢？好，这句话是非常关键的，所有的事情发生都基于这一句话，就是说约伯的信仰是有条件的，对吧？所以这个表明了撒旦的一个他的逻辑啊，他的价值观， 咱们中国人有很多撒旦的逻辑，比方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撒旦逻辑。那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无法理解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牺牲都是为自己，对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实撒旦就是这个逻辑啊。所以所有做的这些事都是你从这个方面来分析啊。这个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啊。所以这也是撒旦的轨迹，撒旦的逻辑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分析人家其他的国家都是这样啊，所以分析美国啊，就是都是利益啊，其实不一定啊。所以在这里边呢，这个撒旦他来描述这个约伯啊，他来攻击约，控告约伯，他说你给他好处啊，所以他信你，你把他的好处拿掉，所以下边说呢，说你岂不是四围圈上篱笆保护他和他的家啊，并这个他一切所有的吗？啊，所以他手所做的都在你面前蒙福啊，他地上产业是增多，并且现在呢，你伸手毁掉他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对吧？这个就是撒旦魔鬼在神面前的一个控告。那么这时候呢，神就说好啊，凡他所有的都在你的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所以在这里边呢，神允许撒旦做一些兴风作浪，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可以放心的地方呢，就是说最终的底线是在神的手中的啊，最终的底线是在神的手中的。然后撒旦退去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不一一念啊，约伯就开始了，他所有的产业啊，所有的这个儿女通通失去啊。那么我们中国人讲这种事情呢，叫做祸不单行啊，祸不单行，简直是不可想，刚发生一个事，接着发生一个事，接着发生一个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约伯什么反应呢？一章二十节啊，这个第一轮的攻击啊，是在他的物质上对他的攻击。然后约伯就起来撕裂衣服，这个外袍啊，剃了头发，然后就坐在地下干什么呢？伏伏在地，他来拜神，他就说：“我赤身而来啊，请把麦克风关掉啊，谢谢。”我赤身出母胎啊，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他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不以神为欲望啊，他也不评判神，他不以这个他也不以口犯罪啊，这是约伯的第一轮啊。然后这个很不容易了啊，所以在一切财产失去，一切这个子女失去啊，这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七个孩子儿子三个女儿啊，通通失去。然后呢，第二轮又来了啊，撒旦又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啊。撒旦说：“你这个，他以皮代皮啊，你毁灭这个他的健康啊，剥夺他的健康啊，那么呢，他必当面弃掉你。”神说：“好啊，他在你的手中，你不可以伤害他的性命啊，必须留着他的命啊。”然后撒旦去了。然后他就从头到脚长毒疮啊，攻击他，然后他以至于坐在炉灰中拿着瓦片来刮自己的身体，到了这种地步哈。然后呢，就是第二轮的攻击啊，这个那么除了他的健康之外呢，还有他最亲近的人，就是他的妻子啊，对他说了，说这个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啊，你觉得你还是持守你的纯正吗？你的纯正有用吗？啊，所以你看你的家业，你看你的孩子，现在你自己都变得这么可恶讨厌的人，全身发臭了。啊，所以说你弃掉神死了吧。啊，所以这个很厉害。啊，这个用了最亲近的人啊，最伤你心的人来攻击你。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说啊，女人嘴下留情啊， 这个伊甸园的时候这样啊，现在又出现这个女人的攻击啊，真是很重的这个打击了。但是约伯对他说，你说话怎么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呢？啊，他说，我从神的手里得福，不也得祸吗？在这一切事上，约伯不一口犯罪，这是第二轮的攻击。好了，我们刚才讲到了啊，这个约伯的信心，他之所以信啊，是他的信心啊，是建基在他之所以这么稳固，是建基在非常坚实的理性啊，他对神的认定上，对吧？因此呢，圣经里边接下来花了最长的时间，也是撒旦使用的最狠的一招、最毒的一招，干什么呢？就是用他最好的朋友、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来攻击他的理性。那么攻击他的理性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叫约伯对神产生怀疑啊，对神产生怀疑。对神的什么产生怀疑呢？前边就是说物质上的丰富他失去了啊，所以约伯就想，神真的是赏赐我的吗？所以他说，神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他不理解。虽然他不理解，他说神赏赐，神也收取啊，我不以神为欲望，虽然我不了解，所以后边约伯就说，我真的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做。然后健康失去了啊，他说我从神面前收福，不是也收获吗？所以他也不乱说。接下来呢，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啊，然后进行了三轮啊轮番的轰炸啊，九次的对话。那么一开始约伯讲话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痛苦讲出来。他说，哎呀，太痛苦了，我存在世界上，为什么要叫我生活在世界上呢？啊，这个，那么借着这个呢，来反衬当时约伯他内心的痛苦。他内心痛苦，我们真的是很难理解的。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三个朋友，包括着后来的这个以利户啊，几乎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来攻击约伯的这三个朋友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撒旦的差役啊，可能他不是一定有意识的，可是他们的内心呢是被撒旦所利用的，来攻击约伯的啊，就跟前面那些那些风啊吹倒了房子啊，那些这些外邦人啊来抢夺他的财产啊等等的这些啊。那么这都是撒旦手中的工作啊，利用了这些人呢来攻击约伯。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三轮的攻击或者是个三个层次的攻击。第一个呢是外围的财产，第二个呢是肉体，第三个呢是最深层的，就是在他的这个意志上来攻击他。那么也就是说这些人呢就说，你受的这些苦啊，你肯定犯罪了啊，你肯定犯罪。但是约伯说，我这么敬畏神，我保护，我已经尽了我最大努力了，如果这样我这么努力的话，我还受这么多，上帝还要这么样来罚我的话，那他这是什么上帝啊，对吧？所以那约伯就不就崩溃了嘛。啊，但是呢约伯非常痛苦啊，他不能解释，他说你受的这些苦，你剥夺了这些财产，你的健康变成这个样子，这是客观事实啊，那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约伯说，我解释不了，我不知道。啊，最后呢神自己讲话了。那么在38章里边啊，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了啊，然后就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但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谁没有说啊，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然后下边呢这个就问了很多很多 天地万物，神的创造奥秘啊，动物、植物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啊，这个，然后第四十章啊，就是耶和华又对约伯说了，说强辩的岂能与全能者争辩呢？与神辩驳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吧？啊，这个，那么约伯呢，就在神面前就回答了啊，他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我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一次不再回答，我说两次就不再说了。啊，然后约神又这个在这个旋风中啊跟约伯讲话。那么等着这些话都讲完了啊，这个约伯的回答第42章啊，就是说我知道你凡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啊，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了，是我所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啊，我要问你，求你指示我。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灰尘中懊悔。那么在这里我们不知道约伯懊悔的是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了，也就是说神回答约伯的这些话并没有解除约伯的困惑。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人里边的困惑是解除不完的，那神极大的奥秘人怎么可能知道呢？所以神对约伯的讲话只有一个概念，就是约伯，你信我，你没信错，虽然你不明白，但是你信对了，所以不要凭感觉，你感觉不好，好像这个你想不明白，你想不明白，他还是神。不因为你想明白了或者没想明白，神就因着我们想的而发生变化，是吧？神做的很多事我们是不明白的，但是虽然不明白，他仍然是神。当然后来呢，我相信约伯知道了，神把这一切都解释给他听了，所以他把它写下来，包括天上的那些故事。当然后来呢，神叫约伯为他的三个朋友祷告啊，表示约伯要饶恕他的三个朋友。然后呢，约伯饶恕了，为他们献了祭啊，然后呢，神就加倍的祝福约伯。当然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啊，就是所有的数量都加了倍，但是儿女没有加倍。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所有其他的东西当时损失了就真的没了，可是这些儿女都还在，所以呢神再给他这些儿女就表示加倍了。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啊。好，关于约伯记呢，我们就简单的介绍这一些啊。下次回来的时候啊，我们还可以再稍微复习一下啊。那么咱们是圣经概览啊，就是约伯记里边咱们把头和尾讲一下，中间的这些对话我们把它的精神提出来啊，使大家理解。这是三轮的攻击啊，就是物质上的攻击啊，这个健康上的攻击，然后是思想的攻击。那么思想是信仰的根基，是吧？那么思想攻倒了，那整个就完了，是吧？所以圣经里边用了最多的记录啊，就是他们之间的对话啊。所以这个话语的攻击啊，撒旦啊用话语的攻击远远超过对于我们物质的剥夺，甚至于对我们健康的这个攻击啊，这个精神上的这个搅扰困惑啊，他的打击是最严重的。好，约伯呢没有被他攻倒啊，所以他的信心非常的坚定，坚定在客观的神啊。他为什么信神？因为神就是神啊，不因为我有财产，不因为我有健康啊，不因为我不明白啊，我不明白神还是神，这就约伯的信仰。好，约伯记呢我们暂时先介绍到这儿。我们讲了很快啊，这里边其实智慧书里边呢是有很多 感情在这里面呢，需要慢慢的去体味。那我们在这里呢，用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我们那么慢的去讲解啊，让弟兄姊妹细细的去体味当中的味道。那么这个呢，要依靠弟兄姊妹回家平常我们在读经灵修的时候要去做的功课。好，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你的智慧广大，你行事奇妙，是超过我们人能理解的。正像你经上所记，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你的道路也怎样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也怎么样高过我们的意念。是的，这样，主啊，我们向你非常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的软弱。主啊，我们不能狂妄，以为我们明白，好像约伯的三个朋友，把我们的思想强加在你的意志里，以至于使人误解你的心意，把人领到错误的地方。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建立对你的信上，是只是建立在客观你是神，我们是人的基础上。主啊，使我们不被其他的一切的因素所搅扰，使我们坚定，主啊，你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圣洁、公义、慈爱、怜悯的神，是拯救我们的神。主啊，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也有很多很多混乱、痛苦、灾难，是我们所不明白的。然而我们明白，你一切的旨意都是美好的。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我们就都明白了。我们相信你一切的旨意都是美好，主啊，都要成就。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约伯的故事，主啊，也但愿我们每一位都能从这个信息的当中能够明白我们今天的信仰如何的坚定。愿你得着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